我们今天讲的话是我们上次讲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对吧？今天应该从第五章开始。那这个希伯来书呢，它这个分章分节呢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完美啊，大家就是说这个圣经的分章分节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分的哈，所以每个人的话也不见得就是说是十全十美，除了神是十全十美之外，没有人是十全十美。那这个分章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第五章的前面三节呢，第四章的十四节跟十六节呢，开始一个新的主题。那这个新的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的职分。OK， 大祭司的职分。如果你记得，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四章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前面四章讲的就是说，因为这本书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或是希伯来人的，那希伯来人呢，他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将近四五十年的时间呢，就做到处散掉了，就是他这个信仰耶稣已经没有看到，耶稣已经不在世界上了，看不到这个人了，他只剩下这十几个使徒，十几个使徒到处传福音，那有的被迫害，对吧？有的连命都没了，那这些福音就觉得有点弱了之后，这些犹太人就回归了犹太教。那回归了犹太教之后呢，那保罗就说，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我花了这么多功夫把我的生命摆上，你看看保罗他真的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希望救几个灵魂脱离撒旦的权势，对吧？那他就很担心，很担心就是犹太人呢、啊，你们要知道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他们老是说耶稣也许他已经死了也不见了，先知了，耶稣比摩西还大吗？耶稣比约书亚还大吗？耶稣比亚伦还大吗？那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整个历史里面非常什么受尊重的人，对吧？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由摩西来带的，进迦南由约书亚带的，然后呢进迦南设立了这个祭司是由这个亚伦来带的。所以前面四章呢，他所讲的主题就是说，耶稣的身份超过摩西，耶稣的身份超过约书亚，耶稣的身份超过亚伦，然后耶稣的身份超过众天使，你还记得吗？这就是这个信息。好，讲完这几个的话，那从第四章第十六节开始呢，就是讲到耶稣呢是神的大祭司。OK，如果你要知道就是说大祭司这个职分有多重呢，就像今天我早上讲的那个信息，对吧？今天早上讲的那个信息就是说，圣殿建好了，有一个至圣所，然后里面有一个圣所，那外面有外邦人院，有男人院女人院，真的这个院然后圣献祭的地方，最神圣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对不对？那至圣所的话，只有大祭司一年在赎罪日的时候 Yom Kippur 能够进去一次，对吧？有几个祭司还有记录上，他没有按着洁净的规矩去进食，他进去就被神击打，当场死在那地方，人家不敢去拿把他尸体拉出来，因为这个你进去了还是被击打，所以他们就是绑住一个绳子，把那个大祭司从那个至圣所把他拖出来就埋了。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进入至圣所的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进入什么呢？我们能够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 OK， 就是因为这个大祭司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OK， 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十四节。那好好，那大家一起念这三节好不好？你就了解到了。好，一起请。OK， 好，大家看这段圣经啊，就是说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就是说开始讲了大祭司的身份，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当什么持定所承认的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持定。 OK， continue press on， hold on, stand fast， 那就是持定了。OK， 不要放弃。我们人最容易放弃的。我告诉你啊，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里面，看到很多家庭夫妻吵架，第一个不去的就是教会。OK， 人们吵架，我就不去了，对吧？其他的话都可以谈。所以第一个要宰的话，就是把教会给宰掉。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的心呢、啊，我们自己要看到我们自己啊，就是说啊。他这边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是一个新的 chapter 打开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在律法之下，你犯的所有的罪，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罪，都要经过祭司，不是大祭司。祭司是谁呢？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做什么？利位支派。那个支派的人呢，很多人啊，就是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都是利未人，他们的事情没有别的，就是什么帮助这个百姓来什么赎罪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犯了什么罪的话，买一头牛买一条羊带到祭司那边，告诉说我犯了什么罪啊，然后祭司就照着规矩就是献了啊，用血来献了。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人在这个律法之下的话所背的负担。可是我们今天呢，耶稣基督一次OK， 进入至圣所，就把我们所有的罪赎了。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永远除罪，可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因为他的死让我们赎罪。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说，我们怎么，我们只要接受他，只要接受他 OK， 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信。我们的信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第一个你要承认罪，然后第二个有人帮你赎了，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福音的本质。那之后要怎么样做的话，当然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这边就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的，我们不是说不会犯罪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是圣人的，对不对？特别我们在家里的情况下，这犯罪的机会更大，因为我们的面貌全部摆下来了，对吧？我们不戴面具了。所以家里是一个征战，基督徒征战最大的地方就是家， OK， 就是家。另外就是你自己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的征战，这个所谓的情欲的征战，对吧？那么来讲，就是说我们征战如果说是没有试探的话，这个征战是少；如果有试探的话，征战就来了。 OK， 我举个例来跟你讲，对吧？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啊，有一些很大的个钱的纠纷，这个钱的纠纷呢是跟你这个 sibling 之间钱的纠纷啊，这个不管是你这个争遗产也好等等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们弟兄之间如果没有这种试探在这边的话，你们相亲相爱，可是这个试探来的话，那人的心立刻那个罪性就出来了， OK，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试探呢是真实的， OK， 试探是真实的，我们也看过很多。那试探来的话我们都会犯罪，对吧？那我们刚才讲试探来，可是这边来讲就是说他什么了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 OK。 所以试探是真的，这个试探的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随着这种啊，就是说这个试探的这个高低啊，有的试探很小的一个试探啊，有的试探是100块钱的试探，有的试探是2000块钱的试探，有的试探是100万的试探，对吧？那有的人走在路上说100块钱我不收，可是真的有一天在100块钱我不收，有100万在地上的话，从旁边从来没有人看见，你拿了之后的话，那种试探就越大。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试探，男人有男人的试探，女人有女人的试探，家有家的试探，这个都是试探。但是神怎么说呢？他就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什么，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什么，不像大祭司一样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我们随时随地呢，我们都能来到他的面前，什么？他这一个座前，这个座叫做施恩座。为什么叫施恩座呢？神的施恩座在哪里？若你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话，今天圣殿里面是什么？一个约柜，对吧？约柜上面有两个东西是什么？约柜上面有两个天使，天使是基路伯，对吧？基路伯，那这基路伯呢？两个是有翅膀的啊。面对面坐在那地方，所谓的施恩座就是两个基路伯之间的那个地方。那神每次就说我要降到至圣所的时候，他在至圣所的施恩座的地方 神就在那个地方，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啊，那他下来是有很多有那个光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光芒让眼睛看不见，所以就是来到施恩座前，所以他这一个是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图画，是一个 picture，right？ 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进入了至圣所，到神的面前，在他两个天使之间的宝座之前，我们向他求。那我们今天的求呢？圣所、至圣所都没了，被巴比伦人整个散掉了。然后七十年重建之后呢，被罗马人也全部夷为平地。所以今天的至圣所在哪里呢？没有，对吧？今天的至圣所，你到以色列去看它，是一个清真寺 ，OK。所以什么都没了，就一块石头，在石头上面，那个石头就是亚伯拉罕献他长子的地方，是当初的什么？是当初的这个当初的圣殿的至圣所的地方 ，OK。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至圣所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神接近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来到的是面前，我们能够接近他 ，OK， 能够接近他，而且呢能够得怜悯蒙恩惠，我们随时都可以来，不是说一年才来一次 ，OK， 也不是说大祭司才能去，他所成就的事情是大祭司已经帮我们成就了，让我们有这个特权，你说好不好？你今天如果说在律法之下，你是以色列的人的话，在律法之下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的话要到施恩座前求，有一条歌叫施恩座前求，你要求的话，你要去买只牛买只羊，口袋里的银行的话要出些钱，然后带到这个祭司那边让他去处理啊。你如果今天早上犯了的话，今天早上、去赦，然后今天下午又犯的话，今天下午再去买一只羊来赦。这个东西的话是你是可不可以随时随地去？没有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恩典，我们说恩典在哪里？我们眼睛看不见了，没有恩典了，对吧？其实恩典就在这地方，我们如果说你相信的话，神的灵在这个地方，它是无所不在的，对吧？神的属性是无所不在的，你就可以向他求啊。所以这个祷告会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祷告会呢？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嘛，所以我们才会向他祷告嘛，不然我们这群的话是白痴的人呢，你怎么向着空气祷告呢？对不对？一定是你信神在我们当中，他也听他儿女的祷告，所以这个才是什么啊？施恩宝座前，神也怜悯，也什么赐恩惠给我们，对吧？要这种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个呢讲到这个第五章呢，润明去把这个第五章哈，第五章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念了。好，我们这个不念，你稍微往上面走一点点。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这个大祭司，人间所选的大祭司跟这个耶稣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呢？人间的大祭司是谁？是第一任大祭司是谁？亚伦嘛，对不对？那其他所有的祭司都必须是从亚伦的这一派，这个利未人才来的，对吧？所以这边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呢，他要替人家赎罪的时候，他自己先把自己的罪先洗干净，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赎呢？他就是说，凡什么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你是祭司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对吧？所以你把礼物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这边讲那个大祭司，对吧？那大祭司替你献的时候，他也觉得你很可怜啊，我也体谅你啊，你在罪里面啊，你拿这只牛拿只羊来献了，好。可是呢，他特别讲到这个耶稣这个祭司呢，他呢不是自取的，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亚伦是神所召的，那耶稣呢？也是什么？也是神所召的，因此基督也是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乎是什么？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在希伯来人的心里面，像讲到就是说，哦，祭司，你想到祭司就想到亚伦，对吧？一想到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那耶稣怎么又是来了个大祭司呢？那这个大祭司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生的？犹大的支派，对不对？圣经上面讲的好好的，只有利未派才能做祭司啊，怎么就突然犹大里面又出了个祭司呢？ 对不对？这个东西的话，犹太人搞不懂，搞不懂。那这边就解释来讲，就是说，啊，如经上处说，你是照着，你就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句话的话，讲到耶稣基督的永恒性。人间的祭司亚伦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会变成什么？就另一任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是一任一任会变的，也会死的。你记不记得耶稣在那个受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大祭司，叫什么？该亚法，你还记得吗？对不对？他也是那一任的大祭司，到几年之后他就没有当成大祭司了。所以呢，他这边来讲就说，哦，有一个不同等次的大祭司呢，是什么？是神所命定的。这个命，这个神所定的话，就是叫麦基洗德啊。一讲到麦基洗德的话，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什么叫神秘的人物呢？麦基洗德是谁呢？怎么跟耶稣变成他的等次呢？他比耶稣大吗？是什么？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说何等人物？那我们下次就要花很多时间来讲什么叫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他的名字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的14:16-22，啊，另外一次呢是诗篇110，应该是16吧，哈，啊，你大概不要，因为我没有记得。第三次就是在什么，在希伯来书的6，啊，就从这边就开始了。5:6-7用3的地方讲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到底他是谁呢？是真的人呢，还是说是神呢，还是谁？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主题，对吧？我们下次就麦基洗德。那今天的主题实际上讲，就是说我们神立了一个新的等次，不是亚伦这个家的等次，不是利未人的这个等次，这些人一代一代会死的，可是这个呢是不死的，永远，是不是这句话？永远为祭司。所以麦耶稣的之后没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犹大之后也没有一代传下去，他是永远是神的大祭司。那今天这个大祭司在哪里呢？他今天在天上，就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在祈求。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总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向父祷告，对，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啊，帮个忙，请你把这句话转达给神吧。这个就等于是立位人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哎，大祭司啊，我今天这牛帮个忙献个祭，求神接纳。那我们今天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这个意思，好吧？因为他是什么大祭司 ？OK， 我们今天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啊到这边啊结束。